台湾的民主史上最年轻的一位行政院长就是江宜桦先生。他的政绩，他的家人怎么看呢？如今他的太太出了一本书，谈的正是这个。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江宜桦院长夫妇。非常欢迎江院长跟江院长夫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很有意思，主角变成李老师了，我称呼你李淑任老师，好吧？
没问题。
李老师现在是在市立大学嘛？
是。
我想观众应该比较最关心的是您现在的忙碌是哪些事情？
我现在有个教职在中正大学，就是嘉义的中正大学战略所教书。嗯。那但是我另外的一个工作是主持了一个长风文教基金会。
长风文教基金会。
对。
乘长风破万里浪。
没有错，长风破浪的长风。我们基本上就是经常会讨论一些公共议题，还有就是培养年轻人，让他们可以多到国外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所以你还是关心很多台湾的时局的发展。
是的。
OK。时局的发展是令您喜悦还是令您忧虑呢？
那是一种很错综复杂的感觉，但基本上大的方向是忧虑。
忧虑的。
是的。
等一下你可以告诉我们的感想。不过今天的主角我刚讲
主角
是李老师了。为什么呢？李老师在最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是一个青春民主的时代，很文艺的一个名词哦，让我们想起有电影的名字。
哦，是吗？
对对对。我简单的讲一下，大部分都是您跟朋友和同学的信件往来。
基本上啊，对，
很多的时间是主要是在院长从入阁入行政院，
是
到一直最后离开了行政院
对
的过程。嗯，还有后来你们两位去美国的过程，
是
里面有家书，更有对国事的关心。您开始的文章呢，是从2008年、2007年的时候开始嘛？就是
2004年，
对，刚好现在20年，真正20年。
对，
您是2008年入阁嘛？
对，
明白。2004年到现在，所以这个就是台湾走过的这20年的民主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是，
包括您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然后近身观察，您先生在政府施政的，所以这个青春民主时代这20年，您告诉我们一下。您最想这本书一样告诉大家什么？
我曾经解释这个青春民主两个意思，一个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新的世代，他们才20多岁，20岁到35岁的 这群年轻人，他们整个的透过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是太阳花学运，去集体发声，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一个跟我这一辈很不一样的一个时代的出现。所以这群年轻人关心政治，然后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他们以一个集体的方式出现在台湾历史上。所以这个青春民主的第一个意思是这群年轻人他们集体发声。那另外的意思的话就是台湾从解严到现在应该是还不到40年，那相对于譬如说英国它有几百年的民主的发展，那台湾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还很年轻同时也还很青涩的一个民主，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需要成长。
所以既写人更写这个时代的背景。
是。
对。为什么不是院长来出这本书？我想这里所有人都要问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你出这本书？如果既然是记述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当中你又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足足在政府官员任职6年半，为什么这本书不是应该是江宜桦院长的回忆录？为什么不是你出呢？
从我离开政府之后，我就很清楚地告诉自己，我至少会写2本不同的书，一个是我所经历过的这一些事情，当然一般人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从政以后的这些事情，可是对我来讲，包括从政之前的一些感受我也会写。那另外一本书就是因为我是个政治学者，那我有这个机会去从政，我看到了太多政治的实际的面向是什么，那它跟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所讲的政治学有多少是吻合的，有多少是完全 不一样的。
会不会是一个很棒的教科书？
所以您可以把它说成是一本政治学的教科书，但我不会说它是一本教科书。
那李老师，也是您夫人这本书，算是你的未来的回忆录的前奏吗？
我刚才讲，我们就是很独立的，他有他的观察跟想法。
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当中，你曾经想延迟它，甚至想阻止它，所以您说这本书足足拖了十年才出来。
对，是。对，
你为什么不想让他写这？
理由很简单，因为刚离开政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充满了种种的争议。嗯，喜欢我从政的一些工作的人，讨厌我的人都有。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只想要离开台湾，找个地方好好的休养生息，然后让我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是为什么离开政府之后，我出国一出去，光是访问学人就当了一年半，然后再到香港教学又两年，所以我等于是过了三年半以后才又回到这个土地。
我跳过一点，这本书的出版，你是不是急着想要帮江宜桦院长说点公道话？
不可否认的有这个面向。那同时，我曾经在另外一个专访里面提到说，这个书是，为时代，第一个是为时代写，那刚刚我已经谈到了。那第二个是为他写，那第三个也是为我自己写，因为我也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是一个历史学者。那但是在他从政时期，那因为是政治人物配偶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很多我对公共议题的想法是没有办法去公开的去发表。那其实对我来讲是相当压抑的，那这个压抑的感受持续了非常久。那我觉得十年之后，在他卸任十年之后，也许是一个已经可以让我吐露一部分的时候。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你们争议过吗？
是的，
争吵过。
我们对于要不要出这本书，从一开始意见那就不一样。
他在书中也很有趣，他说家中的事情95%归他，5%归你，所以最后是5%得到了最大的这个决定权，是吧？
我从来不会疾言厉色的去阻止他做一件事，因为我知道淑珍的个性，一方面是非常的温婉，但是很古典型的，有古典之美的；但另外一方面，他非常的坚毅。就虽然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温顺的女子，但其实他不管是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教授，他对于他极力想要去做到的事情，其实他是很坚持的。所以我也知道说去阻止他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试着劝淑珍，就是说是不是时间可以让他更久一点，就我刚刚用的一个字，就沉淀。
这本书到现在哪一部分的叙述会引起社会对你们重新又燃起了反击？如你自己所形容的，嗯哼，这里面有很多人会重新再扑来，战火会重新袭向你们。你最担心的是哪一个？
应该是太阳花学运的。
太阳花学运，那我们就谈谈太阳花学运好了。嗯哼，太阳花学运里面，您在2014年的这个4月，嗯哼，你有一封信
是。
是辗转的在网络上出现的。其实那封信那封信并不是具体的写给当时广场上的学生嘛？
不是，对。
这封信引起很多的讨论。如今你把这信全貌也放在这里面，
对，
也叙述了很多。你告诉我们，你此刻你对太阳花学运刚好十年了，
是。
你对他的评价是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有那么多的年轻人，而且我觉得是这一代年轻人的精英，他们去这么样奋不顾身的投入，去为他们觉得一个义无反顾的一个崇高的理想去奋斗。他们觉得国家要沉沦了，国家要灭亡了，他们一定要 do something。 我不忍说他们当年的这个努力是徒劳的，或者是说甚至把国家带往覆灭。我觉得这样子太伤他们，而且国家未来的希望其实还是在这群人的手上。所以 我真的希望最终来讲他们能够真的把国家带往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我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比较客观的去衡量，我只能说在十年后的今天来看的话，不管是在政治上，譬如说 太阳化之后所集结的政治力量现在都已经泡沫化了，它事实上变成了帮助民进党重新获得政权的一个工具，所以这是政治上他们当初没有预期的一个后果。那在经济上，当然就是说当时马政府认为说要透过跟中国大陆签订这些协议，然后希望能够因此能够在世界上面往自由化的贸易这方面去发展。那但是年轻人感觉到说如果去签订这些协议会让台湾的经济跟中国大陆会锁得更紧，那这样是对台湾不利的。所以很多事情是就是事与愿违吧。
这个事情过程当中，你为江院长，江院长那时候是主要负责这件事情，
是
他也处理了当时在行政院的事件，
对，
因此背了六年多的诉讼官司，杀人未遂哦，这个罪名
很重的，
你可能在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在你的身上。这个整个的处理过程包括到今天出书为止，你觉得对院长您的身边的最亲密的这位丈夫，你最为他抱屈什么？
我觉得他当时如果没有在就是行政院当时那天晚上就说没有驱离的话，那就是会群众就占领了行政院，就一如他们占领立法院，那基本上呢他就会变成一个政变，然后整个中华民国的命运就在那天晚上就改变了。那当时他决定的做法是跟譬如说当时的警政署依法去做这样的驱离的动作，那是因为对于法治的一个坚持，那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当时的很多在行政院的广场上面的年轻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很纯洁的为了救国做这件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因为很多人是在广场上面静坐，他们没有进入行政院的建筑物里面去拆大门去破坏，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只是很单纯的静坐为什么会被暴力的驱离，他们心中觉得很委屈。那尤其很多是就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他们这辈子没有被老师打过，没有被家长打过，结果呢却在那天晚上被警察这样子的对待，他们心中的那种愤恨不平我可以理解。那但是我就不得不说我还是支持当时我先生他所做的决定。
老师讲的其实就是从他的角度所观察的必然跟社会其他有些人看的是不一样。对于这个事件，我相信我们期待未来你在你的回忆录里一定会说很多，但你是不是对老师所感到的对您这个的坚持他的支持你有自己什么样的感觉吗？
这在我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算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中华民国的政治发展史上这也是一个会被写进到历史里面的时刻。那在这个时刻我所做的决定就是保住行政院，不让一群群众把它占领。我做这个决定淑珍是支持的，我清楚，我的家人基本上都支持，我最亲密的一些朋友也都支持。虽然我们知道在媒体上有非常多批评的意见，那甚至如您刚刚讲的被驱离的人反过来就告，从总统到行政院长到内政部长到警政署长叫做意图杀人未遂。我知道这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是非的说法，但是这样的诉讼也打了六年多，一直到他被判败诉为止。那我自己看就是这个三月二十三号群众攻打行政院占领行政院然后被警察驱离出去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非常清楚这是守住一个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法治的一个红线。但是在当时呢整个氛围里面你怎么讲大家都不容易站在这个立场去思考，只因为三月十八号从立法院里面很快的通过了要把 胡茂条例、胡茂协议送院会，然后就整个运动已经持续了快一个礼拜。我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的氛围是有一大半的人同情占据立法院的这一群民众，我们姑且称之为太阳花学运人士。但是到了六天之后的323攻打行政院，我们必须扪心去质问它的正当性是什么。在占领瘫痪立法院之后，进一步的去攻打行政院，占领行政院，那下一步又是什么？那这是不是已经逾越了一个群众运动的分界？民主国家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大概也不会有其他的处理方法。可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到若干年之后，当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川普的支持者因为不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攻进白国会山庄的时候，你看看美国政府怎么处理，美国国会怎么处理，我们忽然间才恍然大悟，就是说有一些法治的红线是不能够逾越的。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抗争的理由认为它是至高无上的，对我们这边来讲叫做通过一个亲中的服贸协议条例，然后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此就合法化的占领立法院、占领行政院。在美国一群群众认为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没有当选，这里面一定有选举舞弊，这个选举的胜利是被偷走的，因此就可以去攻占国会山庄。全世界所有做群众运动的人当然都有自己认为非常义正辞严的理由去合法化他要采取的激烈行动。可是如果这是一个有秩序的民主国家，我们都知道某些东西是红线，你不能够自己当那个上帝，就认为说我是对的，所有阻止我的力量都是错的，因此就不只是要推翻他、占领他、打倒他，甚至还要起诉他。那我想我那个时候就3月23日您刚刚讲的这个事件，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我作为一个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我今天晚上的责任是要想办法让这件事情不能够让群众按照他们的意志去得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整个政府基本上
我们现在这边讨论的当然是因为李老师这本书。
是
李老师刚才讲到这本书中他原本觉得最可能引发社会讨论就是这本书。两位是不是觉得在今天此刻终于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听你们两位说你的观点、您的意见，我们的民主是走到了稍微有成功一点的这一步吗？还是您觉得这只是起码的要给当事人的一个机会，说明当时他的思考，算是我们民主进步了一点吗？
我觉得还是很可贵的，我觉得还是很可贵的，就是这本书可以出版这件事情，我都还是觉得很可贵，因为现在是民进党执政时期。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两段话就是，您说江院长啊，他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最争议的一位阁揆。但无疑的也是最优秀的阁揆之一。告诉我们您看到院长您身边的这位从大学就是您的同学一直到现在，您觉得他最优秀的是什么？最让您佩服他的佩服的是什么？我们上一个菜。这是什么？
这是红酒炖鸡肉。
红酒炖鸡肉
的一个法国传统菜。可是我有查了一下，院长家里以前有开过中药店。
是的，
所以这里面用了很多台式的
中药的药材。
对，
哦，那
一定很八角啊、丁香啊、豆蔻等
等。那法国有用中药
吗？有，法国也是有用五香粉，那也是有一些像丁香、八角也是比较常见的。
你不要勾引院长又出第二本书了，江院长的食谱，
那我就要点菜了。
你先享用，
这看起来很像是中式的做法。
对
对，
他，
你院长一个先用，
他很冷静，
听夫人讲，对，
他很冷静，然后思虑非常的缜密。那跟我不太一样，我通常就是比较那种天真无知，因为天真无知而有的一些乐观。那他通常会把事情呢先往最坏的那个可能性去着想，然后事先去 去设想到种种可能的发展。
你说他严谨，你是感性的。
对对，他比较严谨，我比较大的花枝。
但是你觉得他作为行政院长，这个你觉得最优秀的，他做了哪几件事情让您觉得足以佩服？
其实他自己觉得最得意的时候，应该是说觉得做事情最顺的时候是内政部长时期。那个时候，譬如说，不动产实价登录，这个通过这个
到今天，
对，到今天，对。然后像或者是因为他接任内政部长的时候是八八风灾之后，那所以他对台湾的灾防体系去做了一个重整。那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因为在那之后，基本上权责地方跟中央权责都确立了，那横向跟纵向的联系都比较好。那因此在八八风灾之后，我们比较没有听到太严重的一些。
在他施政的过程当中，你有去把你的观察所见所闻转达给院长吗？
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报纸上面的大大小小的新闻，我都看得非常对，帮他读报，然后告诉他，哎，你在哪里又被又挨骂了，然后谁谁谁有一个什么不同的见解，因为他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忙了。那我希望说，我在报纸上所看到的一些舆情的反应，我觉得应该让
他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很能接受舆情、很能接受民众意见的一个人？
他有他的坚持啊，但是他会
他的哪一点坚持让你最感到？信任，
信任。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他没有在政坛久待的这种打算，所以他基本上并没有私心。就是他在做决定的、做这些政策上面的思考的时候呢，没有不是因为选票，不是为了自己希望将来能够有一个更高的位置才做决定。所以我信任他的就是这种为公共利益、为大多数人的福祉着想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大家都会注意到您自己叙述了很多关于院长他自己从政之初的初心，
对，
包括他自己也念过完整的政治理论，他也研究过儒家政治在中国的影响，他有很多自己的抱负，
对，
甚至有长官的支持，
是。
但你也自己自问自己，但我没有答案，为什么他不能够得到政通人和？
是
呢，最后让你的生活还要步步惊心，有苦说不出，甚至您自己用的争议性极高的一个院长。两位能告诉我原因在什么？这牵涉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记忆跟评价。为什么您告诉我们，为什么院长得不到政通人和吧？
我把这个问题切成三个部分来回答。
你一定要补充了。
第一个就是。台湾在民主化以后，民众的权利意识增加提高了，他们希望政府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民主化以后强调的就是政府三权分立，他必须要权力制衡，所以事实上呢行政部门如果他是一个守法的行政部门的话，他其实是受到更多的牵制，他受到立法院的牵制，他也要受到监察院各方面的牵制，所以民众的期待增加，但是政府能够做事的那个权力呢，其实是缩减的，所以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拉锯，形成了一个 tension， 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说我信任他做决策的时候是出于公，不是私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那基于这样的动机呢，当然他会希望说，他做的这个决策呢是对大多数人是有利的，可是问题是，所有的决策他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他总是会造福某些人但是呢，对于某些人造成损害。那通常呢，在一个民主社会，那些受惠者其实就是点点，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我应该受惠，好，政府本来就应该照顾我。可是那些受害的少数人，他们会不甘啊，为什么是我们受害，所以他们会跳出来抗议抗争陈情。那在这个时候呢，社运团体基于就是他们的正义感，他们会站在这些少数人的这边，然后他们会义正辞严的站在一个 道德的，他们认为的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政府，认为政府在使用国家暴力在欺压弱者。所以就是你为大多数人服务，但是大多数人点点，然后那些少数受害者讲的声音很大，所以最终当很多这个样的事件累积起来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上社会对这个政府的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就是觉得这个政府呢就是专门欺负老百姓，好，专门就是大金鱼呢，就是要去斗这些小，就是去霸凌这些小虾米。但我在幕后我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子，那但是我不能跳出来讲话，然后媒体一般的社会大众看到的呢是通过记者的访问然后所得到的那个形象。那可是很抱歉，就是我感觉到当时的，如果说我从他那边听来的故事跟我在报纸上媒体所看到的这个报道，通常呢这个媒体的所报道真相可能也许只有40%是符合，
所以这是第三个部分了。
对，这是第三个部分。那社会大众乃至于在过去跟他非常的非常接近非常要好的学界的朋友，或者一些社运界的朋友，乃至于艺文界的朋友，他们所看到的政府形象是透过这个比较扭曲的媒体的资讯而得到的。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变成几乎是天怒人怨了，就是在过去非常喜欢他，非常的相信他的朋友乃至于学生，到后来呢都有相当大的部分站在他的对立面。
院长，您的看法呢？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叙述，不知道能不能回答那个复杂的问题，就如果没有马王战争的话，就不会有太阳花运动。这个是好一些媒体观察家其实在当时以及之后都有讲到的，我觉得这个陈述是有它的道理的。那这个只是回答，就是说为什么后来会出现那么样没有办法处理好的占领立法院乃至于攻占行政院的一个大社会运动，并且进一步的也相当程度改变了台湾未来10年的走向。但就更广泛的这个范围来讲，我觉得做事情如果要做到政通人和，其实在一般的程度上每个人多多少都有办法去处理的。在我之前的行政院长，在我之后的行政院长都有处理的不错的一面。但是如果说要全部到处理到毫无埋怨那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对政治的一些生活跟政治关系的本质的了解。我如果答应所有的民意代表的要求，答应所有的社会团体的要求，答应所有地方政府的需索，那我大概到所到之处大家都很欢迎，因为你没有敌人。另外一方面，如果说你纯然只有你自己的想法，不管那是教科书的想法或基于某个政治理念的想法，然后不管一切的就去推，那大概也会遍体鳞伤，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朋友。那大部分人其实在这两个极端中间，那我自己试图掌握的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怎么样尽量去做到，我一方面又有一些施政的理念要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尽量不要去得罪太多人。那如果说真的因为这个理念很重要必须得罪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没办法。
在你未来第二本书里面，你告诉你的读者究竟在台湾做一个政治首长该学会什么？
假如我现在所讲的不要马上连接到是我自己在讲我自己，我只是说对一个好的行政院长或甚至于国家领袖，我觉得他应该要包容乃大，他要有理想，可是他必须要有非常非常能够去体贴人民乃至于政治对手的那一种心肠。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或心态的话，这个国家没有办法团结。
我能不能跟你讨论一个人？你如果要想到提拔你最多的人就是马总统，
不能否认，因为我
进入政坛，他符合您刚刚讲的这个条件吗？
不完全符合。
好，
是
马王之争，你刚刚提到了，
是
很大的在台湾政治上起了一个影响。当时你有试图去劝阻他吗？
这个事情就不是劝阻或不劝阻那么简单的说、okay. 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可以采取几种也许是不同的做法，那我相信不同的人可能都有给他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些不同的建议里面，最后当事人会决定了采取哪一种做法，那就是当事人自己最终的意志要做决定。
您的那
我们能够做的，就不管是我或其他重要的一些幕僚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阁员，我们都是尽自己所能的做一些分析，假如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的不好的结果，那但是分析完之后就由当时的当事人。
所以事后的发展你都做过完整的分析，也都呈报了。
有些事情我没有掌握，是真的不知道。
嗯，
因为行政院长虽然是全国最高行政首长，但我负责的其实是政务，就是各种政策法律，那对于那个很复杂的比方说党政关系，还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私下的沟通的管道，更不要讲说是国安，这个基本上不是我的职权范围，所以我知道一大部分，比如说立法院一旦出现动乱，那么行政院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对于在2014年以后的很多的政治的发展，无疑那次是一个关键性的，
那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事件。
您现在但愿那个事情没有发生吗？
主观上我会希望没有那个事情发生，但是历史是这样的，历史不是因为你喜不喜欢一个事件而来不来。
但历史一个事情我可以问的，这本书一开始其实李老师他一开始讲他根本不赞成你走进这个政府。我现在只问的是，再有一次任何的机会，当然你自己已经表示排除不得了，再有一次任何的走向政治从政的机会，你会拒绝吗？
我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机会
哦，连机会都不是的。好的，
我不认为这是个什么机会，好的 opportunity 或什么，我觉得那是一个，
那那时候你的
麻烦，
那时候你的那个那种的志业，那种的，我不要讲雄心了，那时候那种的期待，能够把自己的所施政所为，进入到一个民主实际运作里面，李老师那时候的他。没有接受您的劝阻，那也是你家庭生活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没有实现的吗？
基本上那个时候是觉得大难临头，头皮发麻。那但是后来因为它已经是事实了，所以我就试着从正面去思考。就其实后来这段期间帮助我能够去克服很多的自己个人内心的起伏的，其实是去学习转念，就是说同样因为所有的事情它都有正面跟负面，如果我们只看负面的话，那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做不下去。
那我能问一下，其实
尽量往正面去想。
第一任任期结束之后，
嗯，
院长是有机会可以离开的，
对，
不要再去接行政院的副院长。我想那时候你已经告诉他可以走了，
他很想走。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由得了你们两位的决定。
对，那不是，对。
所以政治人物有多少是自己身不由己？
啊，可能有80%，可能有80%。那像您刚刚提到说，他将来会不会有所谓的机会？他不会认为那是机会。但是我觉得，整个社会氛围已经不会允许像他这种型的人再重新回到政坛。对。
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您讲的，我看到是温和的。
就是一个有
太有原则的人，
我们这种不切实际的
不切实际
儒家型的人物吧。
您希望被大家真正理解成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施政者？两个简单问题，你后不后悔走上政治这条路？从台大这么一位明星教授走向政治，如今背负了这么多的所谓争议。第二个，您真的把政治这条路就完全今后灰心已看吗？
对于我会不会后悔当时决定从政，就是2008年开始入阁，我答案是很清楚，我并不后悔。如果没有当时入阁， 并且待了六七年，我永远不会知道政治的实际生活原来是怎么样。但是你说要不要再来一次，那就谢谢了，那个因为一次就够了，你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然后你也在你生命的蛮精华的一段时间已经奉献给你所爱的这个社会，我觉得该让别人来上场了。像刚刚淑珍讲说，他看到我是说一个儒家型的知识分子去从政啊，会受到什么限制？我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我并不太赞成儒家型的知识分子去从政啊，这个是我有时候私下会跟他讲的。儒家传统一直在教你，不只要做一个正人君子，同时你也应该要达着要能够兼善天下，所以每个人都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儒家的某一些坚持的理念，尤其在公共领域上面的价值观，跟我们现在整个台湾所采取的民主体制还有它的那个政治生态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期待儒家型的人去从政改变这个体制，我觉得会是一个悲剧。可是台湾现实过去的几十年长出来的是一个以西方的选举式的自由民主为它的特质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不适合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人再重新出来，而是要能够真正知道这种体制的特性，然后又有某一种良好的品质，不管它是来自哪一种思想资源，那让他们去试看看。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 open ending 的问题。
就是你当初进入政府时候所没有的想法，现在
没有的想法，对，
哇，这是重大的结论哦。
是
是，
我们来说
一个，哇哇，这一道甜点吗？
是的，
这是法式可丽饼。
可丽饼，我做的这么漂亮的可丽饼，
焦糖苹果，然后加一点肉桂粉。
哦，我喜欢这两，这个口味都是我喜欢的。
可这甜的，你不怕甜食啊？
我很喜欢甜食，
超爱甜食。
嗯，很好吃。
现在的这种平静而自己能够掌控的生活，就李老师，你觉得你所现在所喜欢的？
是是。在我的书里面，我原先选了很多的图片，那些图片后来因为篇幅的限制，没有全部附在那里面。嗯、那但是各位可以去上他那个图片后面有一个 QR code， 那 QR code 你去扫的话，你可以看到有将近100多张照片，那个是超过这边的篇幅。对，那在那里面的那100多张照片里面呢，你会看到我放了很多春天的花、秋天的叶、结霜的这个草地。那时候我们的总编辑说，这些没有人物，这莫名其妙的，这些是自然景物，为什么放在这里面？我跟他讲说，我其实是靠着这些自然景物，这些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去让我可以从政治的这种压迫中得到救赎。我其实是刻意的利用，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自然，这个自然让我可以拉开跟政治的距离，让我可以去寻找一个内在的自由、自由自在的一个空间。这些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可贵的。
如果是您可以写几句院长所能做到的，也应该在你心中已经留存的风范，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怎么样的风范最足以形容江宜桦院长？
我想温和理性，然后基本上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但是基本上是他在尽可能的去为公众利益着想。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因为他刚刚提到那个选举，现在的是一个选举的政治，他很刻意的跟选举维持了一个距离。那跟选举维持了一个距离以后，他可能不必因为选举所背负的人情债，所背负的金钱的等等，去在做政治决策的时候去做很多的妥协，他可以去按照他认为的公共利益去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贵的事情。
院长，您同意吗？
我会觉得，就经过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是有很深的一些感触跟收获，而那种收获，有的甚至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就是它会慢慢的进入到你的心中，然后会表现出 你待人接物的一些改变啊，同样是一个同样一个朋友，同样一个学生，你跟他谈问题的方式，听他讲问题的方式，那个心境就慢慢的不一样。所以我想，大体来讲，我还蛮喜欢这个改变的。比起那个四十岁时候觉得以天下为己任，然后就是觉得只要自己全力以赴，就应该有办法做出一些留下痕迹的事情。
此刻来的更是时候。
对，那但是现在我就不会有那么样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可是相对的，现在心情会比较沉稳，比较温润一点啊。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讲说，不管我在担任部长或院长的时候，能做过什么，曾经做过什么，最终这些可能都会被遗忘。但是也许如果说我这个人，如果人家越来越知道的时候，会说啊，这个人曾经是个有为有守的一个知识分子，去从政就好了。我会觉得，当我们这样的人去从政的时候，我真的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权位或者是利益而去的。我们是属于有一种传统，就是知识分子想要救国救民而去的。那当然，他一定会磕头碰脑，然后最后可能会铩羽而归。可是他在那整个奋斗的过程，就是至少透过做哪些事情，不做哪些事情，他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至于是什么事情，那慢慢再去有兴趣的人去看历史，但基本上就是一个有所作为但也有所不为的人。我觉得如果能够让我的子女或者说将来的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个，我就已经非常庆幸了，其他的其实无所谓。
我想大家都会记得，在一个青春正盛的年代，我们曾经有过一位院长，他最重要的希望大家留下的就是四个字：有为有守。
谢谢。
所以夫人对未来院长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有什么期待？
这么年轻
所以可以一起去游山玩水。
对对对，一起去，
轻松过日子。
轻松过日子。
好，所以他的书什么时候出来？我先不问他了，请问你
我其实等了十年，如果他的书出来的话，我根本就不必出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出来也是催他快点出。
我希望不要造成他觉得有一个借口说，既然这本书已经出了，我可以不必写了。嗯，我希望他还是能够写。我那时候为他留了很多的简报。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发会让我们更期待，有更多的分享来自两位。谢谢院长。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